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总统的大选。当地时间9月26号晚上，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候选人，共和党的 Donald Trump 跟民主党的 Hillary 呢，进行了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那么这次辩论呢，非常引人注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美国总统的选举啊，在过去的一些民调看起来啊，其实都差得非常非常的近啊。那么在总统选举之前的这个民调，在摇摆州，比如说像科罗拉多，比如像 Virginia， Hillary 领先的大概就1%到2%。所以过去我们很习惯看到的哪些州是民主党的铁票区，或哪些州是共和党铁票区，现在从两个候选人在当地的民调看起来，都只差距1-2%，看不出来有非常明显的个胜负。所以这次呢，就大家特别注意第一次的这个总统的辩论。那候选人辩论呢，一般来看什么呢？就是Trump 呢，那过去他表现他是一个素人，所以不管他大啦啦的讲话啦，他非常粗犷啦，或者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人虽然喜欢大炮啊，但是你讲的是真话啊。可是在这次的选举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呢，你不能老是靠这些形象啊，这些粗犷的形象来获取选票嘛，你要讲出来你为什么比较适合治国啊。所以一般来讲说，那么 Trump 呢，是不是利用这一次的辩论的时候呢，重新塑造他的形象，或找一套新的论述，一则让人家知道说他不是一个油滑的政客，他是一个素人。另外呢，同时呢，你也不能光靠素人的形象，你还必须表示你是准备好的，而且你有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素养啊。那 Hillary 呢，他当然就被人攻击，过去说他是个骗子，他讲话很多东西不靠谱，很多的隐瞒很多事实。那这一次呢，是不是你愿意把他的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啊？我们就看到这次的这个辩论呢， Hillary 他挑了一个红色的衣服来穿，红色衣服穿起来让他自己显得气色非常好。那么气色非常好呢，而且呢，他也能够在这个那么选这个辩论的时候呢，侃侃而谈，表示不管他的健康或者他的经验啊，那么其实都是一等一的一个不二人选啊。那川普当然就攻击他，川普说你说有经验，可是过去30年你在政府里面你也没做什么事儿，事情也这么多的事情一个一个冒出来，可见你并不是非常适任啊。双方呢，当然一来一往的打的不亦乐乎。那么在这次这个辩论整体表现来讲，你也看得出来 Hillary 表现得比较好，因为本来人家讲说 Hillary 的策略会不会想办法去激怒川普哈，那一开始是激怒川普，让川普呢表现出来非常聒噪急躁，那么沉不住气。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发现 Hillary 用不着激怒他，他就已经沉不住气了。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川普呢就不断的喝水，你表示他有点焦虑，而且他抢时间，很多话讲的就是批评的多，但是建设方面的少一点啊。但是所以后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辩论完了以后呢，美国的民调也看出来，2/3的这个观众呢，觉得这次辩论应该是 Hillary 赢了。但后面还有几次了，还有副总统呢，还有2次的总统的辩论。那么这样的辩论下来，会不会影响到美国一些中间选民的投票？因为这次中间选民特别多啊，年轻的选民。特别多，那他们会怎么投票，会影响到美国总统的选举。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看的，说 Hillary 第一回合赢了，后面怎么看，这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我们就把关心重点拉到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我们晓得主要看古巴。古巴呢，自从去年呢跟美国恢复邦交之后呢，一下子变成大家竞相争取的对象，因为古巴开门啦，古巴开始进行改革啦，那么中间应该有很多投资或接触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在9月22号的时候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就飞到了古巴，这是第一个这种在任的这个首相访问古巴。那安倍当然强调了，这古巴过去跟这个日本的关系也不错。1970年到1980年代呢，古巴曾经是日本是古巴的第二大的贸易国啊。那么安倍去呢，当然除了拉拢古巴的投资合作之外，但也希望借力古巴呢对朝鲜对北韩呢施加压力啊，那么叫呢能够契合嘛，不要老在那边进行核子试爆。那么同时呢也谈到南海的问题。 那么古巴呢跟中国关系非常好，所以像南海的问题呢，古巴当然就保持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所以古巴就说那些所有的争端呢都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那么日本为了所以他的话是不痛不痒的啦，都和平解决。那日本为了拉拢古巴呢，所以日本呢就免除了古巴对日本的三分之二的负债。所以过去呢，古巴对日本有1800亿日元的负债，现在就安倍大笔一挥啊，就划掉了其中1200亿啊。那么他表示，11月的时候要在东京召开古巴跟日本两国的官方跟民间的联席会议，好看怎么样加强彼此合作。那么日本也将提供给古巴呢12亿7300万日元的无偿的援助啊。那合作的方向呢，包括了投资啦、观光啦、医疗等等方面。你像古巴的医疗是非常有名的哈，那么日本在医学上面呢，医疗方面跟古巴进行合作。那么安倍呢9月22号就访问，访问刚走9月24号李克强也到了古巴，所以变成中日两国呢，他们这个争取友邦啊，或争取盟国盟友，那么一路从亚洲呢打到了美洲。那李克强呢也到了古巴，李克强呢过去呢中国大陆到古巴呢，但呢强调的都是像这书记啊，是党的关系啊。那这一次呢，当然李克强他是56年来中国总理身份啊，第一个访问古巴。古巴呢总理去，当然就除了传统的党对党的这个关系之外呢，更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中国跟古巴，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古巴共产党而已啊。就党对党的关系还在，但是更强调是国与国之间更正常的、更多的交往。那么李克强呢，那么也在古巴签了30多项的合作的协议啊，所以古巴呢现在变成一个大家抢夺的一个重点。但事实上呢，中日两国抢的重点呢，这个地区除了拉丁美洲以外，我们刚刚讲还有东南亚嘛。东南亚呢，所以安倍呢，他9月22号从古巴回去之后呢，9月26号李显龙就到了东京见安倍。那李显龙到东京呢，当然是因为庆祝日本跟这个新加坡的建交50周年啊。那么他同时也代表他过世的父亲李光耀，那么去领取日本政府颁予的一等桐花大寿奖这个勋章啊，这是日本颁给外国政治人物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勋章。勋章呢，当然，日本呢也跟中国大陆在抢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铁，所以在抢高铁的时候，所以李显龙去，当然有谈到高铁问题，但也有谈到一些南海的问题哈。南海问题，当然李显龙的讲，比如说，那么谈到南海的仲裁，那中国呢就对这事情对李显龙讲了一些话，就觉得说你是域外的国家啊，你不是南海的当事国，不是生索国，那在南海问题你就不要乱发表意见。所以这很有意思，但是互相争的东南亚了，争这些争这个拉丁美洲。但是你看得出来呢，其实安倍晋三呢，他这在国内的支持度是非常高，所以一般来讲，安倍有可能是战后在位最久的日本的首相。因为现在正在讨论说，是不是修改自民党内部的内规，要不然让安倍可以再续任首相，那么一路带领日本过了2020年的东京的奥运啊。所以安倍以前他第一次担任首相的时候，中途因为什么胃病啊什么这个辞职，没有人想到第二次他的首相呢，那么是当得有声有色，而且非常的久。那么最后我们就看一下韩国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呢？9月25号的时候啊，韩国总统朴槿惠呢拒绝了在野党提出的罢免部长的一个方案。那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在1987年韩国逐渐走向民主化以来，朝野之间呢其实就有一个默契，不管是就朝野默契，就是执政党呢你应该要接受国会通过的部长免职建议案，来表示呢双方朝野有协同治国的这样的一个诚意啊。结果这一次呢，在野党提出来，因为那么在新的这个国会呢，现在是朝小野大。在野党是在国会里面是多数里面呢，哎，他为了测试说好，那么执政党跟我是不是可以合作，他也提出了一个罢免部长的一个方案。罢免方案那就按照照理说，按照过去的传统，那么朴槿惠应该是答应啊，就朴槿惠拒绝了。 拒绝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很多媒体就猜啊，哪些这个，因为有些这个韩国内部有一些丑闻，然后他的外交啊，他的经济也做得不是特别好，就当时猜想说是不是韩国的外长尹炳世啊，会中间落马啊，就是在野党会要求换的外长。就这次在野党的讲法就是，我不愿意直接跟你用这么重要的部长上面交锋，所以我选一个是比较次要的部长，农林畜产食品部的部长金在水，要求说农林部啊，那么你是不是把这个人给换掉？可这个人是8月16号才刚刚就任呢、啊，是把他换掉。就朴槿惠的想法是说，你的国会一出来，你就换掉我一个部长。那如果我现在答应你换掉的话，那以后一年多的任期不是都受制于国会吗？因为距离下次选举还是17个月。可是就国会的讲法是，这是过去1987年以来的默契，表示我们朝野可以合作协同治国。那你现在拒绝我的这个建议，是不是你就决定不跟我合作了呢？所以韩国一般的政治分析说，那就距离韩国选举的17个月选前的动乱期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动乱期如果真的开始，那于是在野党就找很多的一个查，找很多的一个方法说，哎，你政府事实上有贪腐啊什么的问题。那这样子韩国的政局将会陷于一连串的一个不安。不安的情况下会怎么影响他的外交政策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这种重点。所以大概呢，我们就抓3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